战争是由许多条不同的战线编织而成的，像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等等，但其中有一条线却是看不见的，我们称之为无形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作战的勇士们打的是情报战，由于他们身负的是各种特殊任务，只能在地下工作，所以至今有关他们的英勇事迹未被记载的远比被记录下来的多。甚至在战时，究竟有多少人在这条战线上拼过命，我们都无从查考，因为留下资料是这一行的大忌，所以无名的想必要比有资料的多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无名英雄对抗战的贡献如同别的战线一样的出色，一样的可歌可泣。无形战线对影像记录工作而言基本上就是个矛盾，既属无形又何来影像呢？所以我们仅能借当事人的回忆访谈，把战时地下工作的状况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民国以后，情报活动多由民间的结社像青帮等组织来执行，直到民国17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党务调查科，才算有了正式的组织。这个单位对外称中央俱乐部，这便是所谓 CC Central Club 的由来。当年 CC 的中间分子陈立夫回忆这个组织的由来，他说，
成党以后，我们觉得共产党这个工作是很秘密工作了，所以我们也要去表达他们这各方面的活动情况。这样子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实际上嘛就是为了对付，要表达通知共产党的工作，我们把它击败。这个军队里面有就是对立的，一个是组织部叫他通知科，一个是对立的那个，他没名字的。那后来，那蒋公要我，他说你把这两个单位，对不对？你叫要我来管他们。那么后来。这样子，那么把这个习仁镇呢，习仁镇就被变成第一口，对立变成第二口，第三口也丁默称的，丁默称第三口，这样，这一个汇报。
由此可见，政府最初的情报正式组织是因中共而起的，党部的 CC 和军方的情报单位。结合了当初帮派组织，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网，这大约是在民国18、19年间的事。由各个末端搜集到的情报，透过网状的脉络向上级汇集，最终目的是要把搜集来的资讯加以研判，然后提供给最高当局，以为制定国家阶段性有力决策的参考。当时任职军委会特检处的刘帆便是负责情报筛选与研判的最后工作。他说，
所有的情报到哪里来呢？要到司城市的地楼走，司城市那个走走呢，就是整个这个侦探局的这个资料，然后是给老先生可以看到，而且经过一部分呢，经过这个机要室一个毛青角呢，这个你要叫什么架构呢？形成这个争取有交钱交到地下的资源的问题啊，地下的所谓资源呢，有各省政府的调查室啊，国军呐、各政府的这个调查单位啊，这个情报的参谋啊。
1937，民国26年，抗战军心，为了应付更为复杂的客观环境，军方又在战区设立行动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 可以说是我国最具规模的一个情报行动组织。当时在这个单位松江训练班担任组训工作的汪祖华回忆说，
这个苏德训的委员会啊是代理举持的，代理呢那个时候就三请这个杜玉生，就是上海的投资杜玉生、张孝林、贝竹义、刘子诺、宋子文、于洪斌、吉章杰，他们这些人呢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是经过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的，这委员会里面是个书记长，书记长呢就是代理，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别动队，别动队总司令呢是刘子诺，下面呢分五个支队，第一支队啊是胡天峰，第二支队呢是这个骆金士，第三支队司令就鞠秀芳，第四支队司令呢张掖，第五支队司令陶玉山，另外还有个特务大队，特务大队是大队长叫赵礼军，五个支队加一个特务大队合起来的人呢是一万零八百人。
由于战区日趋扩大，战争日趋激烈，情报的需求也随之节节升高了。以上海一地而言，就具有五条供应线在交错进行着。
第一条线，党的，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系统，党部的也是地下工作，因为党现不能公开活动了嘛，都是秘密了嘛。党，第二个是团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党团两个。第三个呢，就是军统局，就现在保密局的情报局的前身。那个时候我们叫军事委员会、中央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那三个的啊，还有一个呢，调查局，现在的调查局，以前叫什么？叫中统局，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是属于党的啊，也党的里面特务机关。还有一个呢，就讲起来就不太好听了，叫社会系统，帮会啊那些，杜月笙呐，总的负责人是谁呢？叫蒋不成。他当时的职务什么职务？是军事委员会总参议，总参议，军事委员会的总参议，这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呢，是委员长的代表，就是我们老总统的代表。他管的地方多大？很大，东南七省，五个省两个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帮派势力在战时沦陷区中的影响有多大了。情报工作本来和国家的存在就是如影随形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只是在战时更显得突出。所以抗战期间，情报网络就遍布全国，连老沦陷区东北也不例外。当时在东北打游击搞情报的梁素荣回忆说，
因为有形的抗日的组织都已经被消灭了，中央在东北经营地下工作。那最早去我知道呢，就是中央党部的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总局现在的调查局。那个时候咱们东北领导的就是叫司监。
我们这个单位啊是属于安徽站，安徽站呢是这个对外掩护的，名称呢是安徽稽查区。他上面的呀领导是军统局。
情报工作没有固定的单位名称，连自己姓字名谁也不一定，至于工作就更没有规范了。因为情报工作项目并没有什么范围可言，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什么都干，只要对敌人能造成致命打击的什么方式都来。以下从我们访问到的几位情报工作人员谈话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内容。
我那是在京沪特别担当站长啊，主要任务啊是这个做这个沦陷区啊、汪伪啊与日本人的情报，以及做这个策反工作、联络工作。
其次就是那个宣传啊，全市我们贴标语发传单，
主要的是把我们中央政府在抗战的情形很准确的来告诉沦陷区的人，他们如何进步，如何努力，让我们沦陷区的老百姓呢，他能够有一个信心，觉得我们对日本抗战呢是有希望的。
我们以后拿以前那个蒋文元章啊，他写一篇《中国之命运》，我们拿这本书上海就自己印，印了以后上面那个封面啊，是用印了那个汪精卫的那个言论录啊什么的，再到处去寄啊去发，都是自己花钱，上面都没有经费的。
做情报呢，报告上去呢，哪个地方有汉奸呢，哪个地方怎么样了，报就是这样嘛。
比方他在安庆呢，运的粮食来，这个有多少吨呢、啊？他就是用车子装的，可以计算到这一带有多少这个兵力。他运这个武器弹药来，也可以计算到他这里有多大的火力。这个假使在这个头一两天有这个加倍的运输，这证明他们呢有准时行动。
这些还算是文的，但也有组织的行动方式，就有点像游击队，他们玩硬的。像苏浙行动委员会后来改为忠义救国军就是个例子。在京沪一带以袁雅成为名的阮清源就干得有声有色。事隔半个多世纪了，阮清源谈起这段往事就如同是昨天一样。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被打给报告，他觉得这个战争爆发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就是了，就要派兵粮了。他可是我们不要我们的粮，我们拿不上的粮。我怎么在军事上没办法讲，让我上海了，你好，我跟你说两次怎么着？你的姑娘五个人，苏家那边尹苏家不是尹苏家公共事件局48个警部房，48块巡护车，没你帮我要50个地方防护了。从苏家那天，我姑娘到那天的时候，苏家的时候。那么在这里胡说了，把好所有空气那个打，那就不我打不过去，那个马路几乎在这里跑到哪里跑的跑的都乱了，炸这个警务铁路更厉害的，你们前面今天跟我抓事最多的就是这一次日本人炸藏州的那个棒棒，我怎么知道，我拿个脑中搬上面去，他这个铁路啊，不是啊，一个冷的一个带上两个人吃，后面一个人吃两次，他压过来断一声一刀，也在过来断一声一刀，过来再一声刀，他才拉一刀，他一直说他叫他们就炸了嘛，就是哎，我以为过这套啊。
阮清源的这段故事听起来就像是电影情节一样，不同的是，电影只是表演，而真干却是要玩命的。情报工作虽然花样百出，但是情报的传递却严守着单线联系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不会株连到整个组织整个网的安全。在东北搞情报的张庆凯回忆说，
那个时候呢都是用单线的领导，所以单线方才我也跟这些也谈过，那么就是这个同志互相间没有横的联系，只有纵的关系，你做到一个，那么其他别人你还是做不到。
我们重视还是在地下的关系，就是大家都有代名，比如说我下面有几个分队，那么每个分队长都是用假名。
照片不能有啊，有了照片很糟糕的，拿到一张照片到处找人就把你抓去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这个我们被捕同志陆续很多了，但是呢他全盘的阻止他没有办法能够整个扑灭。
情报是深入敌阵出生入死的工作，在日军和汪伪机构严密的防范之下，除非奇迹，否则便难免出岔，遭到敌军宪兵队的逮捕。
就把这枪就摆在这里了，他说你这个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醉？我认为你死不了，因为你是伪满这个训练出的一个检察官。但是我跟你讲一二三，我第三项你不讲，我把你打死。你太太做寡妇，你儿子做孤儿，你老妈怎么样？我下定决心了，我说没什么关系吧。所以这个关也是突破了。
不过参与地下工作的志士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死并不算什么，但一旦被捕，日本人却不让你死，因为他们的目的在逼出更多的同志，所以各种刑求方式进出。以下访问都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的证言。
在日本宪兵队里，他的刑罚呀，主要就有三种。头一个就是打是最轻的一种。第二个就是过电，把两个手啊用这个电线拉上，他那有一个摇底机器。
那么这个是个人呢，好像旋转。在旋转，但是说，哎呀，这个好难过，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凭良心讲，是不是想啊？是不是要讲一些吧？面对痛苦，啊，好，他就把你放下来。等到放下来以后啊，又没有事了，又过去了。那么大量讲，所以就是我认为啊，你心性坚定以后，用伤刑是没有用的。
第三个最重的是灌水。灌水是最残酷，他灌水的时候里边还放辣椒。
这个灌水很难过的，一个长凳把你躺下去，舌头就都绑起来，头朝天，拿个毛巾捂起来，皮带弄的水这里灌进去，把你灌，起初闷子不让他透气，不让他是闷不住了嘛，后来变成这个样子。
以后他从这个上边往下一压的时候，这个这胃装不下就喷出来。
我受的最难的这个刑法就是上大挂。所谓上大挂是什么呢？他那个时候上了，就是把我两个手这么捆起来，这个中间那个绳子捆起来，捆起来以后把这个手啊套在这儿，然后就穿个竹杠吊起来。
所以日本人怎么样残酷的好刑，狗咬了，香烟往鼻子里烫了，铁棍打了，坐水牢啊，我都尝过。
这些情节对后人而言，大概也只有在电影情节中才可以看到了。在情报工作中，通讯是一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电信器材至为匮乏的条件下，我国情报员使用仅仅两瓦特功率的简陋收发报机，居然能使重庆与厦门有了联系，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空预警网。他们破解日军密码，早两个小时知道威尔斯亲王号将被袭击的情报，但英国人不相信。他们向美国预报珍珠港将有情况讯息，美国也不予置信，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具有如此能力，结果都酿成了严重灾害。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总统罗斯福得知这个消息，比蒋委员长足足晚了4个小时。这些都是情报工作者的优异表现。
用干的人就他报机的，一出来是很成功了。
很成功。
对，那个没有人，没有那个人相信了，所以说干点子可以做发报机的，没有人相信。
汉口这个飞机场旁边的这个米店上面的秘密电台，啊，日本飞机要轰炸重庆，一起飞，我们这个秘密电台就看到了。要报告重庆了。
我们这个老百姓了，有足够的时间了，大家就到防空洞里去了。
有关秘密电台，
三战区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也想起了一段往事。
在抗战末期的时候啊，在日本呢，也有一批人来策划推翻他的坚持那个组织投降政府，而这个工作是在我们这方面，就那时候要国际问题研究所啊，研究所的所长叫王鹏胜啊，这个工作是王鹏胜做的，他把前线工作站呢、啊、送设在第三舰区，要第三舰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来掩护他，对外绝对守秘密。那么顾祝同将军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把这个工作站呢、啊、放在我的家里，不到一个礼拜就被那时候军统局的、啊、就是我们情报机构啊侦察到，过了一个月才下手到我的家里，正在通报的时候被他抓到了，那顾祝同才把这个蒋委员长交给他的所有的电文送给军统局。那时候我们的军统局情报机构不知道，没透过他。
敌后的通信工作这是工具性的，电信情报这是谋略性的，工具性的啊，那全大陆我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确实的数目我记不住了，大概有了500多个电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南洋一带全部都有我们的这个秘密电台，这一部分秘密电台对太平洋作战做了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甚至于我记得为了秘密指美国海军总司令，因为我们的这个情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曾经打电报到重庆表示道谢，那以后发展成中美合作社。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 SACO 正式成立于民国32年7月，在战争后期中美合作的 SACO 确确实实为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反攻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实际负责人这边是这个戴笠，那边美国人嘛是加州情报局局长，这样然后就决定啊供应50000人的这个服装、粮饷、枪支、弹药，50000人呢、啊、这个训练装备。这50000人呢不是一般部队，起码都是少尉、中尉、上尉，都是干部了，然后在各战区啊配属一个这个支队，那是一共有17个训练班。所以这个中美合作所在抗战的时候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也做了一番事业。
When SACO was first formed, there were 200 Navy men involved, and that was in 1942. Those 200 led the way into China, and they were scattered in small towns. Many went up to Chongqing, some went to Kunming, and they were followed by others. And in a very brief period of time, it amounted to about 3,000.
We're trained in the use of small arms fire and military tactics. And I understand there were nearly 250,000 troops were trained by our men in our camps.
Well, there were a number of missions. The group did intelligence, coast watching, radio intelligence, harassed Japanese forces, tried to blow up bridges and to raid Japanese forces moving along the coast, train Chinese guerrillas to fight the Japanese.
Armi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in working with the army in its efforts to harass the enemy, turns out that sometime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the enemy were the communists.
Camp did not close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but the training ended basically in the spring of 1945.
1997年， 我们又重回到了重庆北培，这个抗战后期中美合作的重要训练基地。训练营后来因为在国共内战期间被用作囚禁中共官兵的场所，所以今天已被改为集中营旧址。中美所的范围很大，但迄今多以一座他用，只有阅兵台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遥想当年，这里曾熙熙攘攘出入过多少中美官兵，也曾呼吁过多少希望的基地，今天显然一切都已淡出远去，只剩下一片苍茫的云雾了。谈到中日战争时期无形战线的战力，后人大都会记起几个名字，像日本的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就被小说电影神化成一个神出鬼没的特务高手，还有便是戴笠了。戴笠常被后人渲染而成为一个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事实上他只是个对国家坚贞不移机警过人的将领。在无形战线上，大多数人生前都曾经轰轰烈烈过，但身后却籍籍无名。不过这些人在投身这条战线之初，他们本来就不在乎什么英雄。
唐朝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光耀显赫的伟业，它是一个治世，一个盛世，一个辉煌灿烂的民安之世。贞观之治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发达，物产富庶，也不仅在于那一群勤奋清廉的大臣，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了一个贤能圣明、忧国忧民的李世民。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唐太宗的故事来了解这一位历史上人人称赞的好皇帝。为人着想，唐太宗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对宫中的宫女做了设身处地的着想。唐太宗说，隋朝末年无止无尽地在民间选美女，以致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甚至不是驾临的处所，都安置了千名宫女。妇女幽禁于深宫，实在可怜，这样既耗费国家财力，百姓也无辜受害。朕准备放宫女出去，任他们选择丈夫，觅得归宿。于是唐太宗从后宫和议庭先后放出了3000多名宫女，这远比征发10万大军来得更有意义。一个志得意满、呼风唤雨的帝王，若非有过人的善良德性，怎能如此体恤人民的心境呢？对于唐太宗这位富有天下的皇帝，赫赫武功早已光昭万古，但当他坐拥天下时，任人唯贤，从善如流，谦逊对待下属，无私对待人民，其心其行更足以让千秋万世深深仿效。试想，如果每一个在上位者都有唐太宗这样宽大的心胸、高超的品德，如果每一位世人都能做到善始善终、无私无我，社会怎会不安康？国家怎会不繁荣？世界又怎会不和平呢？